欧洲不解除对俄制裁，美国寻求控制对乌投资，美国已暂停向世贸组织缴纳会费，军队递收网，习家军接连落马出事，兵败如山倒。伊朗表示正式向川普回信，美国关税冲击将至，中欧加密难支撑，中共打击开合，高层话下一秒自己遭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配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26几，即是350就差不多结果成90度。哇，哎，咁好，真是好好的礼物。
两个月前到呢，我的糖分是很高咯。1.1, 他没有吃药的，我就了买回来给他吃。个月下他落加落到 6.4。
购买详情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7号约30个欧洲首脑参加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召开的自愿联盟峰会，旨在敲定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包括可能的欧洲军事部署，作为与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泽连斯基希望美欧能够以强硬立场反制俄罗斯提出的要求和论述。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若果情势所需，川普将毫不犹豫加强对俄罗斯制裁，以提升谈判优势。马克龙表示，希望最终确定欧洲军队可以提供的安全保障，这些国家一致同意不应该取消对莫斯科的制裁，而且考虑加强制裁，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促使其参加和谈。泽连斯基强调，现在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将是外交的灾难，如果制裁被削弱，而俄罗斯又破坏了协议，这样恢复制裁将变得异常缓慢和困难，到时候很多人将不再相信制裁会真正起作用。而据路透社27号报道，俄罗斯驻平壤的大使说，俄罗斯与北韩将很快开始修建两国之间图门江上的公路桥。这座大桥是在2024年普京访问北韩期间达成的，当时两国签署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俄罗斯驻北韩大使马采戈拉向俄新社表示，这座公路桥将与俄罗斯公路系统接连，将成为两国之间唯一通道，预计两国间的经济、社会和军事交流将大幅增加，这可能会导致针对北韩和俄罗斯的国际社会制裁的有效性逐渐减弱。另外，27号马克龙宣布，法英代表团将访问乌克兰，以准备未来的乌军的形式，将有一支由多个欧洲国家组成的保证部队部署到乌克兰。这支保证部队的成员不会成为维和人员，不会部署在前线，亦不会替代乌军。若果部队驻地遭到俄罗斯全面侵略，士兵若果陷入冲突情景，将采取行动回应。有媒体认为这一讲法突破传统维和框架，暗示部队的职权或者只限于威慑或被动防御。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说，俄罗斯针对制裁向美方开条件，如果美国立场坚定，我们将坚守我们的领土抵抗他们。美国财长贝森特对霍士新闻表示，一切取决于俄罗斯领导层的下一步行动，制裁力度增减视情况而定，如果能够为川普总统带来谈判优势，他绝不会犹豫。这个显示川普政府将制裁视为外交谈判的重要工具。美乌关键矿产协议谈判已经进入尾声， 我们已提交一份完整的经济合作文件供乌克兰审阅，希望下个礼拜展开全面讨论，甚至完成签署。据彭博社27号报道，美国正努力控制乌克兰未来所有重要基础设施和矿产投资，这项政策是在川普政府下提出的。据彭博社获得的一份文件草案，美国要求在与乌克兰修订的合作议题中，对所有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项目的投资拥有第一优先权，这个包括矿山、港口、铁路等关键领域。报道认为，美国希望通过这一协议掌控乌克兰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并可能限制其他盟友，比如欧洲国家的参与。这一举动被认为可能影响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因为它可能与欧盟的经济和政治目标产生冲突。第一优先权和对投资的主导地位暗示了美国可能在决策中拥有压倒性影响力。据路透社27号援引三位贸易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已经暂停向世贸组织缴纳会费。评论认为，美国退出世贸等联合国组织是迟早的事。川普政府正在从与美国优先经济政策相悖的全球机构中撤出，作为审查联邦开支的一部分。他计划退出世卫组织等一些机构，并削减对其他机构的捐款。2019年，川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阻止了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任命，使得该机构的关键争端解决体系只能够部分运作，世贸组织已因此步履艰难。华盛顿曾指责世卫组织上诉机构在贸易争端中司法越权。资深记者、本台粤语主持人石头表示，世贸组织就是要参与国，要大门敞开，无限制地接受成员国的产品入口，这样就给了中共很大机会。中共就以国家为后盾，给企业大量的补贴，然后将产品倾销到其他国家，直接摧毁其他国家的商业。而川普政府要以关税等贸易壁垒来保护本国工业，保护本国人民的工作岗位。其实近年来，美国一直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和各国的贸易争端，同时亦一直单独和其他国家进行单边的贸易协商。再加上4月2号对全球开征对等关税，不只是完全取代了世贸组织的角色，而且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特点来到进行谈判，以后的贸易争端就会大量降低，有亦会更容易处理。一位美方代表在4号的世贸组织预算会议上表示，在对国际组织会费进行审查之前，美国对2024和2025年预算的支付被搁置，华盛顿将在一个未指定的日期向世贸组织通报结果。消息人士说，世贸组织正在制定一个 B 计划，以防资金暂停时间过长。世贸组织文件显示，直至2024年12月底，美国拖欠的会费约$2,570万。美国问题专家、时评人南述认为，世贸组织存在最大的受益者就是中共，养肥了中共，令中共成为西方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胁。世贸组织存在，实际上就是在做轻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全球自由贸易和所谓的全球经济时代，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以后开始的。随着今日在欧亚大陆上，以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反对西方世界的极权阵营的存在，和这个阵营与西方世界双边关系不断的恶化和紧张关系的不断升级，世贸组织的存在已经完完全全没必要。继续向这个组织交费，就是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川普总统的这个决定当然是正确的。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定，任何成员如果拖欠会费超过一年，将被采取行政措施。消息人士证实，美国代表不能够再主持世贸组织机构的会议，亦不能够再收到正式文件。石头认为，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了。其实川普自从就任总统之后，就退出了多个联合国的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巴黎气候协定等多个组织，其实已经俾咗联合国非常清晰嘅信号，讲明呢个机构既臃肿亦腐败，冇乜嘢成绩可以俾我哋睇到噶，而且仲俾中共蚕食得好严重，所以重组联合国系迟早嘅问题。26号，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喺 S 上再次爆料，自己攞到咗一份最新清洗名单，包括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刚、军委训管部部长王鹏、东部战区海军司令王仲才同73军军长丁来福，并对网友话：你可以睇到，接落嚟可能会有更多高官倒下，呢种情况远未结束。时评人李大宇喺节目中表示，苗华、何卫东、黄厚斌等人都系出自31军，所以31军改组后嘅73军一样系被佢哋视为敌系，因此将丁来福放到73军担任军长，睇嚟习近平对佢非常信任。而家丁来福出事啦，讲明而家嘅清洗范围已经从31军往外扩大到更多人，只要是习近平的人都面临被清洗，出事的人几乎都是习近平军中骨干的最核心力量，加上武警司令王春宁亦被传出事，100多个福建系的将领传出被查，习近平在军中已经是雪崩的状态，他在军中的权力已经渐渐消散，这个对他来说是最大的冲击。媒体人王剑在节目中表示，从习近平亲信的接连出事到习在贵州公开话要退休，一连串事情可以看到习近平这出戏开始进入到下半场了，有一种兵败如山倒的架势。胡锦涛在20大上被隔离，就好像个回力镖打向了习近平。与此同时，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党媒发表的社论提及腐败超过100次，比2012年习近平讲话的7次大幅度增加。26号，中共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34次主席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撤销了唐勇、党彦宝、李文吉三人政协委员资格，其中唐勇的情况显示仅为一名军队全国政协委员，为全国政协特别邀请人士级别。时政评论人金涛柏暗话，大陆严控了唐勇资料，场内查不到这个人的信息，但据维基百科介绍，唐勇曾经在64期间参与对不听指挥的军官进行非法军事审判。2019年12月，唐勇担任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专职副书记，成为苗华布局的监军，之后在苗华的调配下晋升为武警中将警衔。27号，由中共国防部主办的为期2日的国际军事合作会议在山东青岛举行，中共国防部早在14号就发布了消息，按理中共国防部部长董军理应出席并讲话，但是至今未见党媒军媒发布相关信息，董军亦未露面，显得好诡异。董军失踪的消息在3月14号就传了出来，当时是因为他接连缺席了2场重要会议。结合最近独立视频人和大陆前媒体人蔡神坤、赵兰健爆料，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火箭军司令黄厚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陆军前政委秦树同等人被捉被查的消息，分析认为董军大概率出事了，而且被捉被查的可能性比前面4个人更大。此前中共海军前中校参谋姚成在 X 上爆料，中共军队正在大修网，现在传出的是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国防部长董军，据了解董军现在亦不在家中，黄厚斌家人目前边个亦不见，电话亦不接。董军是共军军委前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海军嫡系旧部，由苗华推荐升任为防长，都是习家军要员。一大批党卫军高级军官遭被捕，苗华和董军都被外界称为出自习近平青睐的海军系，同属习家军福建帮大员。若果董军真的出事， 将系继魏凤和同李尚福之后，连续第三个中共国防部长落马。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呢轮清洗应该系由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噶。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已经失去咗军权，系个光棍司令，翻盘可能性唔大。时评人张天亮分析，种种传闻中难保有啲可能系反习派嘅放风。若果军中有清洗运动，应该仍然系习近平主导噶。反习派传出嚟嘅消息都系搅浑水或表达不满噶。亦有分析认为，董军、王厚斌等人应该都系习近平考察过噶。不管系被反习派打低，或被习家军自己整肃，若果真嘅失踪或者被捉，对习近平嘅权威打击肯定系不可估量噶。其负面作用要远远大于习近平的权力巩固。27号，伊朗外长阿拉奇表示，伊朗已经起草了一份回复，针对这个月早些时候川普致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信件。阿拉奇指出，这份回复将通过阿曼与美国交换，其中包括伊朗对该地区持续局势的看法，以及对川普总统表达的其他关切的回应。有人留言说，川普的领导确保每一步外交行动都优先考虑美国的安全和战略利益。通过阿曼进行的交换，反映了他一贯证明有效的方法，直接毫不拖泥带水的接触，迫使对手坐到谈判桌前，同时不损害美国的影响力。过去的政府对伊朗的要求妥协退让，而川普的政策，比如历史性的阿拉伯项协议，证明实力能够压制侵略并确保地区稳定。软弱的政治家在艰难的谈判中惊慌失措，但真正的领袖明白，清晰的立场和坚定的决心才能够保护美国人民的生命。伊朗的回应并非妥协，而是川普无与伦比的能力的证明，他能够重塑全球局势，使之有利于美国。川普签署对入口汽车开征 25% 关税的公告，预计将会影响多个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同时预计在4月2号川普对等关税政策面临落地。巴克莱银行认为，在极端情况下，人民币可能贬值 21%， 加拿大货币可能下跌 19%，墨西哥披索对美元最多重贬近 40%。 在中国多地，企业表示开始感觉到北美关税政策的痛苦。有广东食品行业公司老板表示，合作公司是沃尔玛的供应商，最近订单量锐减，利润总额同比减少了 40% 以上，目前没有良好的应对措施，只能够从国内找更多的客户。沃尔玛和 Costco 等美国零售商要求供应商大幅降低价格以降低成本。抖音账号发影片为方外贸老俏指出，在川普政府政策之下，做南亚耳机贸易的老客户发现成本暴涨了 34%， 客户订单量亦直接斩了一半。亦有广东厨具代工厂表示，在关税加征之后，美国的客户甚至已经不落订单了。很多企业准备迁移到东南亚，以避免中国设厂造成的风险，但是这样做还会消耗数以百万计的成本。抖音账号郭从依简说，今年这个行程做服装外贸的，只要不执笠就算是赚了。巴克莱银行分析师谢丽董认为，根据目前的关税计划，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大约低估了 10%， 贬值风险可能被低估，后续的关税可能会造成更高的风险。而欧盟当局亦表示，成员国很可能会受到美国关税的重大影响。2023年美国从德国入口汽车345亿美元，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均为67亿美元，瑞典44亿美元。目前美国汽车关税为 2.5%， 低于欧盟的 10%， 农夫车关税为 25%。 这轮全面加征关税可能使欧洲国家汽车进入美国的成本 飙升到 27.5%， 农夫车高达 50%。 另外包括中共、西班牙、荷兰等从委内瑞拉入口能源的国家亦面临 25% 的间接入口税。目前的贸易战情况仍然不明朗，欧盟方面表示若果无法达成沟通协议，欧盟可能对所有商品征收 20% 至 25% 的对等关税，此举为全球贸易造成更多的不确定性影响。近日在百度副总裁谢广军的女儿以开盒公布网民个人资料的事件曝光之后，多家媒体报道开盒产业链的运作情况，揭露只需要几百蚊人民币，任何人都可以从设在海外的社区网站买到其他人的个人资料。中共官方突然积极打击存在已久的开盒问题，引发外界关注。据自由亚洲电台消息，在 Telegram 到几个不同开盒群组发现启用会员之后可以透过付费查到其他人的各种个人资料。有博主表示因为被开盒承受网暴和电话骚扰，但是报警之后亦无法处理。中共官方近期突然加强打击开盒行为，微博说已经清理451条与开盒相关的违规内容，禁言147个账户。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中共政府透过实行实名制掌握大量个人信息，以便控制每个人的生活，但是同时亦使政府成为泄露个人信息的最主要缺口。公安的信息是最全面的，如果能够泄露一个人的个人隐私方面的信息，公安是最大的一个出口。开盒的问题在中国存在了很久，但是官方一直不多理会，突然积极打击并将泄露信息的矛头指向海外，相信同近期海外志愿者成立的恶人榜公布大量官员个人资料，令官方感到危机感，想借机会打击收集行动有关。时事评论员王剑亦表示，中共官员亦可能成为被开盒的对象，成为受害者。中共此举出于他自己和自身利益的需要，当打击开盒真的很普遍的时候，没人会安全的，包括官员自己亦不安全。万一有官员拿其他官员的资料来打击其他官员，那不是死得更快吗？开盒凸显了特权阶层做人没底线的社会深层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